这个温度还好吧？哈，很舒服，所以一个环境很重要。如果太热的话，其实会无精打采；太冷也不是，那湿度也是一样。所以大概20到24度最好了。这个差不多24还是25？20到24了。那如果大家去国外，像欧洲一些地方，它干燥，然后又大概平均19、20，哇，很有精神呢。那如果太热的话，30度以上，其实人那种思考力，那个时间会比较短，所以这个是客观条件。所以如果你要修禅定呢，你像你去欧洲，我讲这种环境、这种气温，你很容易专注。那像泰国这个比较热的地方，如果你是泰国还好，有些森林道场还好，因为它树木还是有遮阴的效果，但是缅甸的话，那个树都砍光了，哇，那个铁皮屋，哇，热烘烘的，怎么做啊？怎么做啊？很难，所以要得到禅定呢，其实有一些条件，蚊子太多也不是啦，也不可以啊，哦，不是蚊子多，嗡嗡嗡，你这边忍忍，不是啦，它会影响，这些是小障碍，哦，所以这个我们就知道，要承办一件事情，它有很多很多因缘。所以为什么听闻佛法那么重要？不是尽管打坐就好。那你饮食呢？你吃的东西呢？也会影响的。啊，甜呢？吃甜，吃辣，吃咸的，不一样的。啊，吃饱跟不吃饱，7分饱、8分饱、全分饱，做起来是不一样的。啊，身体会有反应的 所以要了解自己啦，简单来说，就要了解自己。好，下面我来看2.3。那会解脱跟具解脱，这也是层次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心解脱跟会解脱。那这里这两个在应该是上个礼拜上一篇文章有谈到，哦，两种解脱，阿罗汉。会解脱是什么呢？其实会解脱就是他透过智慧，然后呢，铲除这个无明，这是圣人的。也就是说，佛教解脱与否取决在智慧，而不是禅定。因为外道也有禅定啊，但是观念的错误。哦，所以用正确的观念，这智慧，然后来铲除这个无明，这根本烦恼，这就解脱了。那至于说他有没有很深的禅定，就不一定了。但是起码该讲了，他起码有未到地定，他这是他起码的。所以这一类人呢？这一类解脱者呢，我们叫做会解脱。所以就断烦恼了生死，它是彻底的，它是彻底的。但是如果是就现实身心来说，是不圆满。现实身心表示什么呢？举个例子，他会病痛，癌症末期。如果你不要以为阿罗汉不会中风哦，你不要以为圣人不会中风哦，啊，圣人也会有病痛啊，可能也会什么胃出血啊。盲肠炎呢？你不要以为圣人、阿罗汉全部都是 OK 的、圆满的，不是的，他可能还会中风啊，因为中风可能是饮食上脱钵啦、一些饮食习惯啊等等、水质啦、喝啊这些很多很多因缘造成他有这样的一个病。但是呢，佛教讲的解脱是心的解脱，而不是生理。但是如果他这一类的会解脱者呢，因为他没有深的禅定，所以因此呢。当病痛来的时候，生理的不舒服，他没有办法去克服，只是说这个生理的不舒服不会引起他心里的不舒服，但是痛还是痛。所以在佛陀这个《阿含经》里面有几个例子，不多了，大概有2到4个吧。佛弟子就是这些大阿罗汉呢，他因为病的痛苦。病的痛苦表示他没有禅定，病的痛苦呢，而要求自杀了，要求自杀，因为这个身体带给他太痛苦了，他就自杀。所以这个虽然不鼓励，但是呢，在《阿含经》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啊。但是你如果有烦恼的话，当然你不能断自己的命啊，人生难得嘛。但是他们已经所做一半了，所以佛陀默许啊，这在《阿含经》是有的。所以，就自己的身心来说，因为没有禅定，所以病痛还是痛，还是痛。所以你看，圣人都这样， 我们凡夫呢更不用讲，嗨啊嗨啊嗨啊，那么痛啊，没关系，嗨就嗨嘛，你明白吗？你不要因为学佛之后，你告诉他不要嗨，念佛念佛念佛，没关系啦，叫他嗨，有时嗨了就很舒服就好了，哦，还是痛。但是呢，如果是具解脱不一样，以定慧均等契合解脱的理想，具解脱表示他有禅定。那通常如果是阿罗汉，他这个禅定是指灭尽定，灭尽定，也就是说在世间来说，我们世间的禅定分成四禅八定嘛。知道吗？四禅八定，四禅就是初禅到四禅，属于色界定。那八定呢，就是加多四个无色界定。无色界定有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最高的非想非非想处，四加四八嘛，所以我们常说四禅八定。这个具解脱阿罗汉就是他用智慧铲除所谓这个无明呢，同时他也什么呢？也修他的一个内心，他能够专注到所谓非想非非想那么高，但是因为他是圣人，他断除无明，所以他到达非想非非想的时候呢，他的境界是那里，但是呢，那个叫做灭尽定，他以他为基础。一般外道因为没有所谓还有无明的存在，还有自我，所以他到那个定呢，我们称为非想非非想定，他还有一个非常细的一种心事，一种自我，一种执取，所以他还没有办法突破。但是一个圣人到达那种境界呢，他叫做灭定啊，因为他没有自我，或者叫灭受想定，都是一样，就是受跟想心的活动全部止息了。那所以这个受跟想的活动都止息了，你身体病痛算掉了什么？他没有受啊，他没有感受。我们常说苦乐不苦不乐，他入这个灭尽定的时候，他这个都没有的，他没有这样的感觉。那他出定之后呢，他还有一股我们叫做等流喜，那种感觉还存在，那个功德还存在，那种喜悦还存在，所以他能够降服所谓现实身心所带来的一些不圆满。所以就他来说呢，当然他是最圆满者，了生死了烦恼他也有，那身心的病痛他也能够克服，这一类人就是最圆满的。但是佛陀当时阿罗汉不是全部都是具解脱的啊，重点凡夫跟烦恼重点在智慧了啊。但禅定呢，这个所谓定的专注力呢，起码要未到地定啊，一般凡夫的散乱心是很难的。那下面我们来专约这个慧证的解脱说呢，修持的过程有三个阶段。三个阶段，第一呢，就像从初学者，那凡夫开始，我们是从妄入真，从妄入真，也就是说，我们基本上我们现在所认识的一切切，从佛教的角度都是虚妄的，都是不真实的，不是看到事物的本然。好，我们透过修行，透过闻思修，最后入真。这个真呢，其实就是见到真理了，见到真理。那真理是什么呢？真理就是因为见到真理，所以凡夫跟圣人就区别开来了。你就是圣人了，你就是圣人了。那这个真理所要见到真理是什么呢？就是诸法的共相。那有些地方说是真如，我般若经常说实相都可以啊，反正就是诸法的共相。诸法是什么？所有一切现象界，一切现象界都是诸法，一切法就是一切现象界，身心，我个人身心，宇宙，所有的一切都是诸法。那诸法差异很大，对不对？因为随着因缘不同，它是缘起有，所以它所展现出来的现象是千差万别，包罗万象啊，多彩多姿。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共相，我们要了解，也就是说空性也好，无自性也好，都是这些。那这个是离开种种言语，离开种种概念，真正是体认的。以原始佛教，以初期佛教来说，就是无我了。那一切法的绝对真如，绝对或者叫做绝代了，它不是相对的哈，它不是相对有无，那它是即灭的。所以法法本性空，法法常即灭，平等无差别。这个即灭，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讲，佛教讲即灭或讲不生不灭，它不是相对生灭而谈的。生灭谈生灭，一定是落入之间的， 生灭吗？有一定的时间吗？你同一个时间点不可能生灭吗？即生即灭，那个当然是可以讲，但是谈到生跟灭，通常是有时间的概念。这个即灭呢，或者叫做不生不灭，它是超越时间的概念。因为佛教基本上觉得时间也是一种概念，它是虚设的，它不真实的。所以这样的一个不二极境的共相呢，这是绝代的。那我们如果见到这个真实或者真理呢，那我们就是圣人。那在一般佛教的用词上啊，有所谓见灭得道，这个灭就是灭谛了，是圣谛的灭谛啊，苦集灭道这个灭谛，那这是有一学派的说法了，见灭得道。那这是上个礼拜吧，那篇文章也有所谓见什么，见苦谛得道嘛，见是圣谛是经由苦谛开始，然后十五心嘛，对不对？那个表有没有很复杂的呢？啊，这是另外一个学派的主张。那见灭谛得到是其中一个了。那这个灭呢，就是涅槃，涅槃或者极灭。所以涅槃也翻译成极灭、圆寂、很寂静，就是它是超越种种时间跟空间的概念。啊，涅槃见灭得到，或者见空成圣、入不二门，这种种的形容。好了，那入真之后就是圣人了。那接下来呢，你看看要能够从真出俗，就是说我们体证之后呢，我们还是要什么生活，但是一个见真理的人呢，他的生活态度不一样了。他同样八点起来上班，但是呢他的面对这些人事物不一样的，他处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内心的苦跟一般人也不一样的。所以这有层次啊，你可以分成声闻弟子或者菩萨了，但是在这边呢好像没有这样的分法啊，就是说这个开悟者呢，他之后呢还要什么呢，还要生活，也就是说他用一个觉悟者的一个心境来生活。那这时候什么呢，理不爱是真不坏俗，对自然社会身心呢虽与理不迷呢，而事上还需要去修行。那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在世上，也就我们在第一行有没有，这一页的第一行就情感上的，情感上很多他还是要必须要去修行的，去把它调试过来。观念上他正确了，因为他见法了，他见到诸法共相，但是在情意上呢，他还是有一些固有的习惯啊，偏重在情感啊，怎么他还是要加以去修正，这是很正常的。在佛教里面就说一个出果就像一棵树嘛，连根拔起，他当然这棵树一定枯萎，但是他需要时间。那还没完全枯萎的时候呢，刚拔起连根拔起的时候呢，有绿叶有红花，这也是很正常的，所以他需要经过一段时间。那这是属于事项上的，在生活上的。那解脱呢，不仅是心定的理境呢，而要体验到现实的生活当中。所以呢，从佛教的角度，我们了解一些道理，我们见到诸法共相之后呢，这些觉悟者呢，他还是会跟一般人一样生活，他绝对不会一些行为是古里古怪的，他不会，他绝对不会的啊。但是很不幸的，在我们教界里面，有时候看到记载啊，好羡慕哦，这是不用羡慕了，你明白吗？如果一个解脱者，你看像有些解脱者或者有一些人如果真的解脱，那他的一些行为都是很正常的，他不会做一些行为跟平常人不一样的。那不一样总是有不一样的道理嘛，对不对？像虚脑上，我们有看虚脑上知道吗，他有些照片是留着很多胡须的，因为他闭关嘛，他连剃胡须的时间都没有，他很专注闭关。好，这个我们可以说他留胡须啊，可能是他的人家解释说他闭关，那他很专注，如果真正用功的话，那当然是可以。但是如果是你在外面的话，有时间的话，你胡须也不剃，头发也不剃，那你要表现出什么样的一个特质，你要告诉别人什么，做任何东西都有他的一个目的，你明白？ 所以佛陀还是一样啊，他还是成为佛陀之后，他还是要处理人事啊，他还是要面对国王啊，然后还是要什么谈话啊，这个接待啊，这些他都很懂的，他都要学习啊，所以他不会表现出他行为很怪的，不是的。如果行为很怪，而且又不知道他的目的何在，那这一类人呢，就是理跟事呢是没有相容的。也就是说，一个觉悟者，从另外一个角度，一个觉悟者绝对不会逃离生活的，不会，他还是要生活的，还是要接触人。那下面就真的最高就是事理无碍呢，静动一如，于任何时刻呢都无分别。这个无分别是没有妄执分别了，这里的分别是指什么呢？像我你他这种强烈的自体爱，有我有你有他，就有我喜欢我不喜欢排他这些等等的心的活动。但是呢，他基本的那种意识的了别还有的，你问他，这个圣的这个尊者，这个汤热不热，他不会告诉你，你在不懂，不会这样的哦。他还是有感觉的，色受想行识，他还是有受还是有想的，你明白吗？所以这个 无分别是应该妄执分别，相对的那种 自跟他那种分别，这是他没有了。所以这一类人其实跟他相处是最好的，他不会吃掉你的，他不会害你的，因为他无我的啊。那这才是事法跟出事法的互相圆融无碍，才能于一切境中呢得自在。所以一个这样的自在者呢，像阿罗汉呢，就像日月朗晴空，有没有碧蓝色的天空，那个哇很漂亮很庄严。那下面我们来看重点第三部分解脱的重点。那三点一总标，第一呢，解脱呢从体悟真性而来，该讲了要见到诸法实相，所以是用实相或者诸法共相或者用真如都可以了。所以解脱就是要体悟这个，那体悟这个呢，他真正砍除他杀的那个贼呢，就是无明。无明是什么？错误的观念，就是自体自我的那种执取，自我的执取。那我们体证诸法的共相是什么呢？就是无我嘛。那如果就人来说，身心合合当下，没有一个长期跟你相对的那个我的存在。但是一般人我们这种感觉是存在的，这种感觉是存在的，很难去去除的。所以要透过定慧的修学，能够体证这一点。那真正体证，那就解脱啊。所以体悟是要离妄执，离一切分别。那最重要的分别就是有我有你有他，从我相对这世间就产生了。那第二呢，约修行的过程而言呢，合理的分别是必要的。也就是说，就初学，就凡夫到这个所谓刚才前面讲的从妄入真，还没入真这个阶段，适当的分别，如理的分别是需要的。那这个分别必须借由符号、语言、文字了，知道吗？乃至讨论，有没有？所以佛法绝对不是离开语言文字，然后坐在那边经过说，然后智慧就开了，或者持什么咒持什么咒，那拜拜拜拜，智慧就开了。突然的，不是的，不是这样的啊。那如果真的有人这样拜拜拜，突然间智慧开了，其实他过去也有很多因缘的啊，很多因缘的，你看不到的。过去他搞不好是一个精通经论的，你也不知道。所以绝对不是什么都不懂然后就在那边做，不是的。佛陀也是，他体悟之后也不是叫弟子来大家坐着，来坐来眼睛闭起来就这样打坐，不是啊。他讲了40多年的佛法，他一直讲这才被记录下来。所以还是需要透过这些符号，那这些符号本身就是别的概念，语言本身就是需要分别的，所以需要如理或者合理。那当我们临近这个悟入的境界的时候呢，善的合理的分别都要离开，都要离开。也就是说，这就是文师修的次第了。文师还是要需要语言符号，修的部分呢就开始没有了。修就跟禅定相应了，心很宁静，然后真的去经验它，那最后体证。体证的当下呢，其实言语道断，怎么样的形容都不是那个境界。 但是他必须要闻思修这些过程。好，那再来呢，一般的认识是什么呢？第一，凡夫的认识呢都是抽象的、幻象的，不是事物的本性。所以一个觉者就是看到事物的本然，我们不是，眼睛所看未必真实，眼睛没有看到的也未必不存在。身为人能看到的是有限，有些我们看不到啊，没有看到不表示它不存在啊。所以这种东西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的认识，眼、耳、鼻、舌、身、意识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啊。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呢，其实有时候不要太固执了，你明白吗？尤其年轻人现在想法都不一样了啊，所以有时候说老人家跟年轻人有代沟，这代沟是正常的，时代不同了。所以有些年轻人的表现你觉得哎呀真的没家教，其实不要这样想，好，不要这样想，有时候真的是时代的不同啊，稍微调整一下。因为什么呢？我们固有的认识它有因有缘的，跟我们的背景、受的教育等等、当时的环境、现在时代不同，所以它必然有这种表现。所以我们往往会站在自己的认识去判断好跟坏、善跟恶。其实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可以去，当然要教育，但是我们要发现啊，为什么这种差异是存在的啊？因为它是相对的。那第二呢，语言、文字、思想都是假设的符号，相对的，并不能表示事物的自身。这大家应该知道吧，语言是约定俗成的，我们不得不借由这些符号来了解你心里要讲什么了，你明白吗？佛陀你到底要讲什么了，他都透过文字来形容了，你明白吗？但是文字会改变的，随着时代的不会改变啊，所以有时候真的不是单单只是看这个文字，要了解前后文，这个文字所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东西。所以这边要讲的就是假施设的符号。所以如果是站在逻辑啊，站在逻辑啊，那印度人很重视逻辑，因为婆罗门啊，那些传统那些婆罗门认为我们发的声音啊都有神秘的功能，有效的，所以念咒有效，因为声音是永恒的，每个声音代表一定的神秘法力啊，藏在里面。但佛教角度是不是的，他是用逻辑去讲啊，如果是真实的话，你说火啊，火你知道火吗？火灾的火，那个会烧起来嘛。当我讲火的时候，为什么举报不会烧呢？如果这个火这个发音 是永恒不变的，有功力的话，火应该烧起来，我举报应该烧起来。所以不是，他们用这种逻辑。那如果我们用现在，当然火是中文嘛，闽南话叫什么会啊，对吧？英文叫 fire， 法文我不知道是什么，都不同啊，因为都是发音的不同。那它不同所指的东西可能是一样，发音不同指的东西是一样。那同样文字也是啊，也是啊，有所谓同义词嘛，对，字不同但是指的意思是一样的哦，所以它是符号但是不借由这些符号了。那再来第三，人类有生以来呢，因虚妄分别故，导致感情、意志、认识失去平衡了。所以表示什么呢？如果是真正圆满者，佛陀应该是在情感上也理智情感平衡的恰到好处啊。那我们人呢是有所偏差的，因为我们的虚妄分别故啊。所以有时候是一个事情的发生哦，朋友之间的感受不一样。有些人感觉哇，这个很不幸啊，那很慈悲啊，然后要积极去帮他。那看到旁边的这些朋友什么无动于衷，会常常就说你怎么没有慈悲啊，人家这么里面，因为他对方可能感觉不出来啊。所以这个我相信每个人对事情那种解读会不一样啊，因为这是内心的一个分别。那这有史以来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差异啦啊。所以有时候从缘起条件的角度呢，有时候我们可以包容，包括自己的朋友、自己的亲属，哦，有不同的看法，乃至那种感受，应该要包容，要体谅。虽然你没有办法去了解他，因为这是合理的，因为条件不同，你只要观察他的条件、他成长的背景等等， 你就会发现，哎，哦，难怪他会有这种感觉，他会有这种表现。如果我是他，搞不好我也是啊。啊，所以从这个角度，其实你的人际关系就多少会改善一些了。那再来谈到什么是法性，这个法性就是 nature， 一切事物的本然、本性、共同性，也可以称为共相或者真理、真实都可以。那离心缘相、离语言相、离文字相，也就是说谈到诸法的共相或者叫做法性或者叫做实相呢，它是离开种种心的活动。那当然如果谈到语言文字那更粗了，心的活动比较细，所以是离开这些的。所以真正的真理、真实，它不是我们想象出来的，它不是我们想象出来的。所以佛陀告诉我们，他体悟的这些内容，他在菩提树下体悟的这些内容，不因为他说出来才有的，不是他说出来才有的。这个真理真实呢，他不管有没有成佛，这个道理永远存在。所以当没有佛的时代，有一些人用功去观察这大自然，观察缘起，他也可以解脱的，他也可以见到真实，然后得到解脱。所以这些被这是宇宙人生的这个不二的道理呢，都是永远存在的。那它不是我们想出来的，或者我们讲无我无我无我，它就不是的。因为无我，所以我得解脱。我们常说因为无我而得解脱，那这个无我是因为你体证无我啊，绝对不是无我你把它框起来，有没有？因为无我概念啊，那我就得解脱，不是的啊。那不二它是绝代，它不是我们一般的那种相对分别的。那唯是自觉，不由他物。所以一般来讲到实相是什么呢？自知不属于他。其实它是中论的偈颂，它只是引到一个自知不属于他。下面就是什么？即灭无系论。这个系论不是开玩笑，这系论是相对的，有跟无，生跟灭。我们都是活在相对的世间呢，真的。有相对就是无，说长其实就相对短，它要有一个标准才有显示出长跟短。那再来无异无分别，是则名实相。所以这个实相是自己去体证的。所以这种体证你看啊，所以在这个中国禅宗那个印证呢，这个当然大家要进一步去了解。你如果真正开悟的话，你不会糊里糊涂说啊，要找一个人来看你说，哎，你真的有没有开悟？不会的。一个梦醒的人当然知道说那个就是梦嘛，对不对？你不会醒来之后才说，哎，我是还在梦吗？刚才那个你还没醒，你真的摇摇摇摇脸洗一洗啊，把水冲一下脸啊，刷一碗牙，你已经醒了，你不会说，哎，那个刚才那个是不是梦啊？还是不可能的。所以从这个佛教里面谈到实相，一个体证这个实相人呢，他不需要人家来应可他，他不需要。所以中国禅宗这个印证这个问题，需要大家再去多了解啊。如果是谈到实相的体证，他绝对不需要人家印证的。一个阿罗汉，他知道他是阿罗汉，他不会糊里糊涂，我是不是阿罗汉？一个出果圣人呢，他不会明天睡醒就又掉入凡夫了，不会，认知上正确，他不会掉入凡夫位。下面法性的一个体悟，如实的体悟，我们来看。第一呢，非远离一切错觉的实在性不可，非将一切虚妄分别的意解呢彻底脱落不可。也就是说，如实的体证，它体证什么呢？它是离开错误的实在性，也就是自性了，也就是自我、我执、自我。这个不同的语词其实都是表示什么呢？长期有一个实在的一个体，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空间里面活动，所以这是我们很根深蒂固的感觉嘛？难道不是吗？我现在你看我在听课，然后等一下下不是下班下课，我要回家，回家做什么？还有明天，对不对？明天还有明天，搞不好。schedule 已经排到下个明年了，哦，下个月我要做什么都排好了。 所以在时间上我来说，其实它 一条线，虽然你明白吗，在内心里面是一条线一直串联着的。那今天是几号？17号嘛，5月17号嘛，这大家都公认了。所以整个大环境整个宇宙都是好像透过这个时间这个概念把它什么串联起来，把它串联起来。但是不要忘了，我们是活在不同的空间的，我们是活在不同的空间的。当我们熟睡的时候，这世间有没有存在还是一个问题、啊、所以这个很多是存在于相对的概念底下，把这个宇宙人生全部串联起来了，这个就是实在性嘛。所以一个所谓如实解脱，就是要远离这些实在性，远离啊，远离实在性，或者我们说断除啊，其实就是错误观念的纠正。那这不要透过文思修了，智慧了啊，或者般若。那再来，不落入抽象的相对界，脱落名言，而实现了超越主观客观的觉证。所以这就是了解真理，了解真实了。它不落入相对概念啊，但是很不能说很不幸啊，啊，因为我们没有的选择，我们一出生就爱受于空间跟时间的一个系缚里面的这些概念里面，所以我们有戴手表，因为一天只能24小时，对不对？几点做什么？几点做什么？然后一年365天，你不能改的。但是我们知道这是相对施设的，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整个宇宙，整个地球，所谓的宇宙村、地球村，就是这样透过这些串联起来的。飞机在飞，飞行的那个导航器也是什么呢？北回归线、南回归线都是假施设的，你觉得真的有的吗？但是也就是因为这样假施设，大家就能够在这个法上、这个轨道上行驶，才不会出轨，才能沟通嘛。所以这是不得不的，但是我们知道这是假施设的东西来的，假施设的东西，我们很难去超越它的。那佛教就是要告诉我们这相对背后的本质了，真实性了。好，那下面体悟法性的当下，我们来看，它是离四句绝百非，这四句知道吗？有无，非有非无，即有即无。其实四句已经能够涵盖我们种种相对的概念了。我们说相对其实也可以的啦，有跟无两个极端嘛。那有无，那我们有想，哎，在中间有个非有非无，或者即有即无，那你非有也可以啦，反正就离不开这相对了。绝百非，那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语言文字心的活动全部即灭即尽。那这是当下，就是说体悟法性的当下，这个体悟者的心境是如此的。那智慧与真理呢，是无二无别。所谓智慧与真理，这站在能跟所了，被看到、被了知的是真理，能有这份能力去了知它的，我们叫做智慧了。但是呢，在当下，其实这两个能所是无二无别的，没有能知所知的对立心境。这是当下啊，但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当然是有相对应的，但是当下呢，其实它是一体的。好，那 3.5 呢，谈到解脱与般若的关系，般若就智慧哈。那圣者的正觉并非世俗的知识，而是在一位浑融中呢，知情意进化的统一，那即离去染垢的大觉。染垢无漏，染垢就是什么呢？就是烦恼，去除烦恼。这里的觉呢，站在个人来说呢，就断烦恼而言，断烦恼就是去除智慧，去除烦恼。所以就这一部分来说，这是觉者。所以阿罗汉、佛陀，就这一点来说是一样的。所以佛陀也叫做大阿罗汉，那也是这一点呢，所以没有所谓的轮回了这个现象。那下面解脱必须证悟，而悟入的重点在乎离分别。解脱在 他必须要证证悟什么？证悟当下那个不二那个实相，也就是诸法的共相。解脱，所谓解脱一定要有一个条件，你就是体悟真理嘛，诸法的共相。然后要体证诸法的共相，其实就是重点在离开分别相对妄执。那最根本的妄执就是以自我为中心，这个自体，这个我执，或者前面讲的这个实在性，那种实在感觉有我的那个认知。那这是除了般若而外呢，什么都不能够实现的。所以在古印度的宗教界呢，不单只是佛教，很多古印度的这些外道们都很强调智慧的，靠个人借由禅定然后去突破的。所以那种信我者得救，然后只要相信就可以得解脱，这种信仰呢在层次上其实是不高的啊。古印度人其实很重视禅定，然后透过自己修学，很重视智慧，所以在他们也重视辩证，逻辑的辩证啊。所以这个就处处展现出他们是一个重视智慧的一个宗教圈。好，那下面三点六，何谓返本还原？一般的看法是什么？先有清净，然后后有尘染，从真起妄，返本归真。就像我们常说人之初，什么性本善，不管善也好恶也好，其实当然以这边来看呢，如果是先有清净的话，当然是可能是人之初嘛，性本善。那因为环境还是怎么样，就把我的这个心灵给染污了啊，这是一般的有一种看法。那第二呢，若在时间观念当中呢，认为离却妄染后呢的清净之心呢，从前就本来如此的，你知道，因为人之初性本善嘛，性本善它本具的。那因为受了环境的污染，染污了，但是呢我透过后天的努力，我把这些灰尘去掉了，那这个所谓善心是永远存在的啊，这是本具的。所以这是一般的一个看法。那导师认为什么呢？我们来看，是心非心呢，本性禁锢，这是经典的说法。是心非心，本性禁锢，这个本是显示心性的空寂，所以这个净啊，这个清净的净啊，是空的义名。所以你不能把它当成是本来清净的，不是的，它是空的义名。所以如果你了解你佛理呢，你就会融会贯通哦，你不会就字面来解释。所以心是心非心，这个非就是否定一个实在心的一个存在。是心你不能否定它，因为它有功能，但是你认为这个功能背后有一个体性，那不是。所以我叫做非心。非心不表示我否定它的功能，不是，它条件合合下它有一定的作用。本性禁锢，为什么？道理就是它的 nature， 它的一个本质其实是无自性。所以空也是无自性的意思了，没有一个实在性。那彻底的说起来呢，不但不是先真而后妄，在现实中呢反而是由于妄想才能正觉。也就是说我们常说你要知错你才能改过嘛，知错认错才能改过。如果我们一个人不知道错在哪里，就不会去改嘛。所以同样当我们了解我们现在是处于种种相对妄想的生活当中，我们就会去追求觉悟嘛。所以导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与其说本具清净，倒不如说应该是从妄想的发现，然后呢慢慢去突破，去超越它。好，第三，由于人的这个意识力特强呢，才会知道自己的认识错误，知道抽象概念并非事物的本来面目，那进而积极修正，达到超越能所不落分别的境地。所以这就像释迦牟尼佛，他为什么在菩提树下坐？他就要思考一些问题，因为他知道他的种种的看法，包括他的一些经验，禅定的经验，都没有办法帮他看到事物的本然，所以他才在菩提树下去思维去做的。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呢？从这一段，人还是非常有用的。所以说人生难得。因为我们的意志力很强， 意志力强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就看你用在哪一方面。刀子要很利才能 切肉嘛，但是很利也能够伤自己的手，乃至用来杀人都可以。但是那个刀如果不利的话，做什么又都没有用 啊。所以人的意志力非常强的，所以不要小看自己，身为人其实非常难得。所以佛教角度呢，其实不管个人有多大的遭遇，其实要只要活着就是有希望。所以佛教反对自杀的，不可能，因为人生难得，我们反对用非自然的手段来断出自己的生命啊。好，那谈到这里，就下一个我看要下一个礼拜才谈。那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成佛之道讲到哪里？你们成佛之道讲到三乘共法讲完了，三乘共法讲完了，还没有？现在在讲吗？三乘共法，那跟这个部分差不多了，可以会通的。什么问题不？没有问题，有两种情形。哇，外国人很会问啊，真的，外国人、洋人真的，他们的教育啦，他们很喜欢问，所以有时候在讨论、讨论、讨论、讨论、讨论完这个，好像在闲聊啊，就下课了啊。那好像当老师很简单的，老师每次上去啊讨论啊讲讲讲，那有时候会听到一些不同，从不同的角度来提出一些看法，讲到最后可能没有解决问题了，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是他们很喜欢讨论讨论，所以就下课了。所以上课很轻松了，只是说写报告的时候就比较辛苦一点了。笑笑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有没有？哎，还有一页是不是？还有83，嗯。你们有问题随时问哈，好不好？我也不会那么严肃嘛，孟博嘛哈，啊，随时都可以问了哈，随时举个手，那我知道，那可以打断，然后就来问。那我就继续讲一些，啊，还是有问题？嗯，有没有问题？你呢？你隔壁有没有？他看着我有问题。那没有，好，没关系，放轻松，我继续讲啊。那我们接着来多谈一些解脱的心境，就圣人的心境是怎么样的。所以他不是死后的事啊，所以我们来看他的心境是怎么样的。那第一，他告诉我们什么？4.1，如实证悟法性的境地是什么呢？第一，他是光明的。明明白白的体证呢，没有一丝毫的恍惚与暗昧，所以它是光明的，所以绝对不是说自己开悟都不知道，自己见到那个真实相还不知道，不是的啊。所以这一点来看呢，它跟一般修禅定不一样，或者你做观想有没有？有些在佛教里面有一些修法，观佛像啊。啊，或者观其他，然后你在禅定当中，这个佛会出现。其实这个就佛法的界定会来说，还是偏重在定，偏重在定。啊，你真的见到那个还有能所，然后还有佛陀为你开示，这个在佛教的一种修法也是有的，一种法门的修法之一。但是那个偏重在定，那是还是禅定。你真正要能够透到诸法的共相，就是说。这个佛其实也是由我心的显现，我想运色受想行识，我的想运的一种活动，一种显现来的。因为你念之在之，一直专注嘛，专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心的一种反应它就会出现啊。 所以这是定的修学。但这里谈的不是的，这里是断烦恼，这是智慧的。真正见真实真理的时候呢，它是光明的，你不会糊里糊涂不知道啊。那第二呢是空灵，直觉得于一切无所碍，没有一毫可沾滞的啊，直觉的、亲切的，不是概念的，那个没有办法形容的。所以佛典里面有说什么佛陀体悟这个诸法实相，然后成佛陀之后呢，有些经典就说，哎呀，佛陀不想开示，对不对？说哎呀，这些道理众生怎么能够了解，那表示什么？那是很直觉的东西的。就像我们如果吃一样东西，你吃了，然后要人家要你叙述那种感觉，那种口感，哦，很难叙述呢，甜啊辣啊，那酸酸甜甜的，很难呢，你知道吗？你要怎么用词？你的用词，第一，你要对这个用词很有一定的了解，那对方对这个词汇的掌握，彼此的定义要能够一致啊，不能有差异，这当中很复杂，所以很再怎么形容也不亲切了。但是呢，这个所谓体证法性是很亲切的。喜乐哦很重要，所以不是快乐，是喜乐。那这个喜乐呢是平等，所以等舍，这个舍就是平等的意思了。哦，我们一般的快乐不是的，我们的快乐是什么？得到的快乐，失去了痛苦啊。当然，所谓得到快乐是要顺我的意啦。与可爱尽，就会染浊。可爱尽，与可恶的呢？不可爱尽呢？我们是要厌离的，我们是讨厌的，这不平等的。但是这里讲的喜悦是平等的，没有得失的哈。那他那种快乐是非常非常法喜，我们常用法喜法喜啊。嗯。那相似的境地什么？入定当时呢？或者像基督教祷告的专注。所以这相似的境界，你看他谈到基督教祷告，就像我所认识的基督教，在教堂里面静静的祷告，那种专注，那种宗教的情操，那种感觉，而不是台湾我之前所看到跳啊跳啊跳啊，那哇哇很高亢，不是的，这个我不知道是哪一派的，但是我所了解他们是很宁静的。你看教堂神圣的大殿也好，都是很宁静的，进去就感觉看到一尊佛像也好，十字架也好，你就感觉那股宁静，你就感觉说我是什么，我是一个不圆满的人，然后上面坐着的呢是一个圆满的或者非常伟大的人，要让我去向他敬仰的，向他学习的，那种是有力量的。所以不是在那边跳啊跳，不是的。那真正的般若是什么？他勘破吹破无明而得到的。所以真正的般若智慧，如果这里谈的般若是层次就很高了啦，啊，不是一般我们凡夫什么文字般若，不是，它是真正见法性那个智慧，那它是从什么从认识到无我无自性当中所呈现出来的。所以真正有这份认知的人呢，他没有自私的心理，他看待一切都是平等的，所以他的付出呢也是最真诚的，没有杂人。那四点二，我们来看他的心境，他是不忧不悔。已做的呢不追悔，未来的呢不生忧，行所当行，受所当受。所以对于过去所做，他不会追悔。所以这个我们看那个佛典里面，像目犍连尊者，你知道吗？神通第一那个目犍连呐，地藏王他是神通第一啊，目犍连尊者，但是他是被打死的啊，被一些土匪还是被人打死的。那他就观察他过去的因缘了，哎，详细的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就过去有一段缘，所以因此呢，他才会有这一生的那种被人打，打到最后就生命都没有了这种情形的出现。其实以他的神通，他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呢，他就是说这个业报，这个反正这个报一产生之后呢，以后就没有了。其实呢，如果他是用神通，乃至他断自己的生命，他早就入灭了。其实这些人永远找不到他了，永远找不到他，因为他的存在，这是其中一个条件。那种种因缘下，他们找到他，那就把他打死。那他是要坦然去接受，嗯。 所以他被人打的时候，他不想说，他不是想说啊，好痛好痛，不是啊，他还没死，他赶快用神通去找舍利弗，那跟舍利弗说啊，因为他跟舍利弗很好，他说哎呀，我要入灭了，被人打，我可以不可以先入灭？啊，那舍利弗我忘了他跟他讲什么，好像说可以啊，还是怎么样？反正他们两个就是一个前一个后就这样入灭了。那舍利弗是有去跟佛陀请示，啊，说他怂恿了佛陀了，他说过去伟大的佛陀呢，他的伟大的弟子都是比他的教主先入灭，所以我们两个应该先走吧，啊，你明白吗？那佛陀就默许了，啊，舍利弗是回他的家乡去入灭的，这样。所以佛陀应该是在舍利弗目犍连入灭之后没几个月了，那时候佛陀晚年，僧团里面很多很多事情，因为僧团越来越庞大，那佛陀年纪也大了，那僧团当然人多就复杂，那有些进来佛门出家的也未必是为法而出家了，因为在那种穷，因为你只要进到僧团里面呢，你的社会地位就什么突然间呢涨起来了，国王还要顶礼你，所以进去又白吃白住，有没有？吃喝玩乐都可以啊，那有些还要在外面挨饿当乞丐，那倒不如我进去里面，有没有？所以有些人可能是我想象的，有些人很用功，那有些人就啊早晚电了啊，咕咕咕咕，那下去就完了，也都有啊，都有可能。所以呢，一个真正解脱的人呢，他会坦然去接受他要接受的，因为什么？他了解任何现象呢都有因有缘，那当然他对于自己这一生所做的呢，他绝对不会懊恼。那我们不是啊，有时候嘴巴太快讲错一句话了，啊，之后就要想说怎么跟对方解释，有没有？我学了佛还发脾气不该，但是又拉不下拉不下面子，有没有？尤其是对家人呢，然后就会想办法做出一些让对方原谅的事情，很辛苦，一个圣人不会的。那再来，不疑不惑，从真性的正知见当中内心流露出绝对的自信，所以他对三宝对佛的一切开示，你很难去改变他呢，他不可能被改变的，因为他真的见到法了，他认清楚了。再来，不妄不失，就所悟的内容呢，随时都能够直接而明确的现前，不会明天睡醒就忘记了，因为它不是一个概念，它不是知识，知识听多没有去复习哦，一下子就忘了。我们对于昨天发生的事情我们都忘了，但是这种东西不会忘，就像我们会骑脚踏车，你20年后你没骑，你还上去你还是会动的，还是会骑的，你游泳一样嘛，哈，你还是会游的。所以有些东西你一了解就了解，那这种东西是什么呢？认知上它已经是明了。无明是什么呢？没有一个实体，但是我们认为它有一个实在性，那这种错误的认知它已经没有了，认知上确立了，所以它不会糊里糊涂的，所以它不会忘记了。那解脱者的心量与风度，我们来看，如果是声闻圣人呢，他表现出是谨言拔俗的风格，带点着力不群呢、啊，那谨言不苟的风度，这就把阿罗汉塑造成那种，有没有？就是很严谨的，然后不跟人家多谈的，啊，可能是这样哈，因为这是从我们从初级圣典他们在叙述这些圣人，他们的过的生活很单纯的，那这种生活模式，如果你们去泰国就可以看得到。我们去泰国，我们托钵的时候，我们眼睛不能乱瞄的。居士都懂，讲你不专注，对吧？很专注的托钵，很专注，不能讲话的啊。然后你知道，男传披那种衣服哈、哦，你要蹦蹦跳跳也很难呐、啊。你随便跳，你的裙子就掉了。所以那种东西，所以在这种穿着下呢，他们的做比丘可做的东西很少，最多是什么？扫树叶，树叶一直掉。扫到哪里呢？不是扫去烧的哦，又不能烧嘛，扫去树的旁边。明天风一吹，呜，又吹出来，又扫。他这种扫地是来训练的，生活啊，修行的一部分。他不是真的要扫树叶的。那可做的东西很少啊，爬高爬下不可能啊，穿着那种衣服怎么爬高爬下？所以 这种衣服走起路来你就是这样子，慢慢的不一样了。你看中国人少林寺啊，跳来跳去啊，那韩国法师啊，那寺院你还有踢足球，爬山呢，它不一样的。所以传统的这种声闻弟子，如果是我们不要说声闻弟子，就比较早期那种生活方式呢，通常他所展现出来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去看啊，这些阿罗汉应该是这样子的哈。那大乘圣者就不一样，那所谓大乘圣者就是大乘经里面所看到的，我会非常非常洒脱的，他表现出什么和而不留俗的那种风格，不嫌弃一般人事，或更能热忱的勇于为法为人。所以从大乘经我们看到菩萨，哇，那些菩萨好像很洒脱的，这是不一样的哈。那这不一样是从经典的本身去引申的啦，去引申的。那再来，如果约悟境的风格来说呢，声闻的悟境是不彻底，那彻底的是事出世间互融无碍的大乘，这当然是相对而言呐。如果我们看所谓声闻圣典，像阿含经里面，他们的生活方式跟人，所以生活方式，他们这些声闻弟子跟社会人士的互动是很少的，只有托钵时间才去哎见到人，跟人有接触，那接触的时候又不能讲话。那当然如果是受供因供的话，你去那边吃饭就不讲话，那吃完之后多少会开示一些，就这样没有了，没有东跑西跑，没有啊，因为在阿兰若嘛，极静处。然后如果是过了中午之后要到聚落，还要报备的啊，才有一定的规范。但是我们从大乘经典里面看到那些圣人是不一样的，我们所谓的大乘圣人哈，把它讲大乘圣人是不一样的，他跟人群的互动是比较频繁的。所以如果就世间跟出世间法来说呢，入俗当然是大乘经里面所讲的这些修行人是比较入俗了，所以相对而言我们感觉他其实是比较不彻底了，比较不彻底。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那我们下个礼拜呢还有下面两小段啊，我们应该是可以把它完成。那下礼拜就是下一篇讲义了。